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重甚重，伤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观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艺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艺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艺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尘灰，不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艺人短了5个，你就因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说：“假如在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若在那里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谢谢西堂姊妹啊，在亚伯拉罕的家中，这个亚伯拉罕接待三位啊，其中两位是天使啊，一位是耶和华取了人的形状的显现啊，所以这三个人哈，在那里兼顾了撒拉的信心之后，他们要起行向索多玛去行啊，要降下他的审判啊。虽然这里说耶和华下来查看啊，实际上这个索多玛要被审判的时间已经到了。之前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哈，索多玛的罪恶是用这种的方式，上帝借着外族的入侵的方式来提醒他们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哈。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也是用这种方式哈，外族起来欺压他们，是希望他们能够转回哈，但是他们显然是没有转回哈。亚伯拉罕跟索多玛王的对话，那也是哈，对他们的提醒啊。你看，亚伯拉罕为什么对待索多玛王的态度跟对那个麦基洗德的态度不一样呢？索多玛王有没有自省呢？悔改呢？没有哈，那也包括罗德就住在他们当中啊。罗德是义人哈，天天为那些恶人的言行而忧伤。显然，罗德并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坐在城门口哈，城里面待不住，跑到门口去坐在那里哈。但是，索多玛人有没有被提醒呢？悔改呢？没有哈。所以神一次再次给他们机会的啊，但这个时候耶和华下来 查看啊，其实不是查看啊，可以说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可以悔改。两个天使取了人的形状，进到他们城里面，他们怎么对待他呢？啊，哎，他们并没有悔改，还显出他们的恶行，那神要审判了啊。那这一段很关键的就是亚伯拉罕作为代祷的人，在神的面前，哈，我们可以学习的哈，代祷者的一个榜样哈。那这里讲哈，22节说，二人转身离开，是两个天使离开哈，去索多玛城了哈，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哈，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哈，这是一个代祷者的形象。在耶利米书15章第1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那亚伯拉罕代祷的根据是什么？他的基础是什么？哈，第一个是根据上帝的启示啊，因为神这里讲了哈，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啊。所以这是这个他听到神的话啊，神要做这个事儿了。所以他根据这个神的启示来，顺着神要做的事情来祷告啊。代祷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上帝，他对上帝的认识啊，他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他也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啊。所以根据这个，他才向上帝去祷告啊。那他的重点是比较在公义这一面啊。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啊，所以讲到善恶就是讲到分辨了，讲到公义了，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啊，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那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啊，所以他强调这个义人这个概念啊，讲义人与恶人同杀，讲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哈。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看他的强调的重点哈，是基于他对上帝的认识。你对上帝的认识越多，越准确、越清楚的话，你的代祷呢越有力量啊，越能接近上帝的心意啊。所以他对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不会乱来的啊。这个义人和恶人不会一起毁灭的哈，这个公义的神是不会做这个事儿的哈。所以他是以这个为依据向上帝来代求的哈，为谁代求？自己家里的人、亲人啊，罗德包括其中喽。罗德和他的家里人啊，罗德夫妇，他有2个女儿，4个人呢。亚伯拉罕最后求到10个人，他就停住了，不再求下去了。可能亚伯拉罕在猜呀、啊，就除了罗德这一家4口人之外，至少还应该有另外6个人吧？6个人不算多吧？对不对？呀、yeah.。他可能心中有这种想法，所以他的代祷呢，不光包括自己的亲人、自己认识的人，那6个人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认识这个索多玛城里的人哈，所以呢，他也是在为那些陌生的人、他不认识的人在代求。代祷者有什么特征哈？亚伯拉罕一共6次哈，为索多玛城里的人代求，表现出他有怜悯人的心肠哈，越认识神。越知道上帝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学会去怜悯别人哈，有信心啊，知道上帝有权柄，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啊，他也很谦卑哦，这样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帝的面前哈，为自己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啊，在那里去祈祷啊，祈求，他很有毅力啊，持续的去求，不放弃的啊。犹太人很有名的就是跟人讨价还价哈，是不是跟亚伯拉罕这里学的哈？不知道哈，啊，亚伯拉罕很会跟神讨价还价哈，一直不停啊，从50一直讲到10个哈，啊，但这个如果我们把这种的毅力啊用在代祷的事情上啊，这是讨上帝喜悦的啊，所以几个思考的问题。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里的人代求，是因为他比耶和华神更爱这些人吗？啊，显然不是哈。那这件事情怎么理解哈？不要错误的解读这段话啊，以为说这个好像亚伯拉罕显得更加的，对人有慈爱哈。 那为什么哈、啊、圣经用这种的方法去记载？这里面显出耶和华的什么特点？第二个啊，上帝要下来查看索多玛城里的人的行为，是因为不查看他就不知道吗？啊，显然也不是啊。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啊，无所不知的神，那、啊、什么都知道。没有下来之前，他就知道索多玛城的时间到了啊。如果他早已经知道，为什么还要下来查看呢？第三个啊，义人对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啊，亚伯拉罕一生的标记哈、啊、是祭坛，他怎么能够成为耶和华的朋友呢？耶和华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哈、啊？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啊，神真的是把亚伯拉罕当作好朋友一样哈、啊，无话不说啊，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哈、啊、都会告诉亚伯拉罕的哈、啊。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招出来之后呢，他就一路的，你看建立与神这样一个朋友一样，好朋友一样亲密的关系，有时间就来到神的面前去讲讲话啊，向神献祭啊，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个爱心接待客旅哈、啊，哎，接待的人当中就有耶和华啊，刚刚跟耶和华在一起哈、啊，他站在边上啊，这个伺候耶和华哈、啊，所以这样 constant 这种持续的与神的来往，就让亚伯拉罕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像神，越来越能够反映出上帝的怜悯、公义、慈爱的那种的品格啊。所以我们多花时间跟神在一起，绝对不会浪费的，对不对啊？前面刚刚伺候过耶和华哈、啊，这时候耶和华三人就往前走的时候，往索多玛向索多玛观看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有点恋恋不舍哈，抓住一切机会，不要放弃跟神同行的机会哈，要送他们一程，22节，两人转身离开的时候，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啊。前面接待三个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启示了哈，就是明年这个时候耶和华要回来哈，撒拉一定会生孩子的啊。这件事情他已经很清楚了哈，但是因着亚伯拉罕继续与神同行，送这三个人一程的原因呢，他就得了进一步的启示啊，他就明白了神接下来要在索多玛城里面要做的事情。你看啊，跟神花时间在一起啊，你总是得到更大的益处的啊，所以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啊，尽量的啊跟神在一起，在一起读神的话哈，揣摩神的话，向神去祷告哈，聆听神的声音啊，去揣摩神的心意哈。所以这是一个带导的人哈，他怎么能够成为这种带导者的生命啊？是因为他先花时间跟神在一起。
我们常常啊处在世界的罪恶中，我们最后也会低估，常常也会低估世界的罪恶，所以警醒到我们要注意到哈、啊，这个结果啊，就是世界的这个污染后的结果是很可怕的。然后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个黄师母特别提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啊，然后神怎么样的回应啊。黄师母自个人的经验啊，觉得早上清晨起床的时候呢，是很好的时间跟神来面对面啊，来祷告，然后真的是很专心的去体会神是怎么样的回应，然后我们有怎么样的启示啊。那在等神的过程当中，等神回应的当中，是最享受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了刚刚牧师特别讲到的第17节啊，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神也非常的关爱亚伯拉罕啊。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那这个命弟兄总结的很好，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呢，真的不能只是求神的手 我们要来求神的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每天早晨起来，或者我们每天把一个 to do list， 把一个我们的希望的要求的单子啊交到神手里面，这些神都会做的。但是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是来跟，就是刚刚牧师提醒我们的非常好啊，我们要跟神建立一种关系啊，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然后在第十六节同行啊这两个字，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跟神同行，这样子我们是来见主的面，而不是只是要求神来做我们工，或是要求给我们的赏赐等等的。
我们组里面主要是围绕三个思考问题，来讨论，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主要是，他不是比耶和华神更爱这些人，他而是，神代求是让我们来更多的体会来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思来，为人祷告。第二个问题是，神当然是知道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那他为什么还要下来查看啊？就像旧约里面，很多时候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他都会派先知先去告诉那一地方的人，上帝要进行审判。就比如像他差派那个先知约拿去对尼尼微这个地方。警告这个地方的人，所以这边的话看到上帝差派天使下来，也是这个道理，他是要在审判的最后到底看一看，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有人是悔改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悔改的心。所以他最终目的还是表现出他对人的爱和期盼人的悔改。那第三个问题主要是一个艺人对所居住地方能够带来的影响，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应该经常的为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来代祷代求，还有就是通过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个人的或者整个教会的这样我们自身的这个行动，这个来通过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能够来带领其他的一些人一起来改变这个地方，让它能够变得更好。
谢谢小平的最后的总结，非常好啊，跟其他人讲的一样啊。我稍微补充一点啊，为什么在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英文是说他们的 sins is extremely serious。 我们明天读十九章大概知道一二，他们罪恶到一个地步，同性恋是泛滥成灾啊。英文的 sodomite 就是从索多玛这个字 转出来的，男的同性恋者。你到明天我们读十九章讲到罗德的遭遇啊，那些人来就是敲门，叫他们把门人全部交出来任他们处理，这种违反神的心意的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再容忍了，所以要从天降下硫磺跟火把他们整个灭掉。从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的像这个对话来讲，亚伯拉罕的代祷就知道，除了罗德家以外连一个艺人都没有，这么可怕，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城市最后到这种地步啊！所以神定义要把他们灭掉，但是灭他们之前还说要下来查看，他当然是无所不知，他就是给他们没有一个任何的借口，说你为什么要毁灭我们。神的心已经到一个地步痛心了，所以刚刚牧师说与神同行更多得到神的启示，亲近是相当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两个城市这么的邪恶，这么的与神的所有的旨意都相反，人可以堕落到那个地步，哇， 真是很难想象啊。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人真是要到外面去举牌啊，把这福音传给人家啊。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常常问一句话说，你们中基督教太狭隘了，什么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那这样为了好处才信的宗教我不要信。他们不知道人是罪性是相当可怕，到一个地步所有人都是应该下地狱的。我们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救恩，我们认识耶稣的流血赦罪之恩，我们免下地狱了，这是恩典啊。这个恩典真的要传给我们周遭不认识的人。
谢谢副长了啊。这个亚伯拉罕最后求求求求到十个人他就打住了，因为他都觉得啊，如果在一个城里面找不到十个义人的话，大概也该毁灭了啊。但是最后你想想看，索多玛城里面最后出来几个义人啊？比较有把握大概只有一个啊，就是罗德啊，这个人跑出来四个人啊，另外三个我们不是很有把握啊。这个罗德的妻子啊半路就变成眼柱，两个女儿最后的行为我们也不敢确定他们是义人，但圣经是讲罗德是义人啊。所以哪怕只有一个义人，上帝也宽容忍耐，又多等了他们一个晚上啊，对不对？等到这个罗德拉着他们的手啊，最后是天使拉着他们把他们拉出来的啊。罗德也在那里犹豫啊，还在跟这个天使去祈求。但是你就看到哈，这个上帝的审判是不会错的，对啊。哪怕有一个人连带他的女儿和妻子他都会救的，这是上帝的心肠。所以看到这一段呢，我们就对最终上帝的审判就更加有把握。最后的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不会有冤假错案的，一定都是准准的啊。最后如果那些人下地狱真的是啊，是没真的是没得救了啊，不肯悔改啊，耶稣的救恩他们不肯领受啊，那自己的行为更是经不起上帝的这个公义的衡量啊，自己又做不到，又不肯接受上帝的救赎，最后真的是啊，自己把自己的路都关死了，以至于哈，最终会落到硫磺火湖里，不会错的啊！上帝，你看一个义人罗德，他都要把他救出来，那最后留下的啊，被硫磺和火烧灭的索多玛城里的人，真的是哈，是该受的刑罚和审判。
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个举牌的事件哈，然后等一下我会跟这个为什么从这一章读出来的一些东西的对应哈，回应哈。那个举牌的事件，那个高弟兄昨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敬拜，然后中间有一个一家人哈，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还没那个结束完了，立刻就跑掉了哈，邀请怎么样都留下来都不留哈，哎，结果昨天我们就在后面大概堵住了他们哈，然后那个高弟兄也就进来了，然后哪一个人还没信主，他就跟他传福音哈。就大概一分钟之内哈，就说我带你祷告决志信主，然后我开口你就开口，我们那都吓了一跳，我说哇他怎么这个样子这么直接啊，结果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就跟着祷告了，哎，我们就很 surprise， 我说我从来也没有敢说是我祷告你就跟着祷告，那个人也就真的跟着祷告，完了以后呢，那我们想说哎呀这个要赶快跟进哈、哦。那一跟进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们我那时候跟进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刚好最近复活节也有受洗的，哎你这个已经那个决志了，那要不要来参加受洗班，哇就拒绝了哈、哦。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在跟神祷告，我就说哎呀神啊，哎，为什么我们做的就会被拒绝，然后那个高弟兄那个进展的哎，就人家就无法拒绝哈、 我也跟神祷告了一下，后来我就感受到那个神就有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其实他决志信主了以后，他如果神没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的话，最后的结局更糟糕。那个如果没有马上跟进，没有常常就是把神的话语带进去的话，就像那个他已经洁净了，然后后来那个进来的更厉害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是从神的回话中间这个意念出来，后来我就说原来我们就只要单单的跟他讲说，我们继续的再跟你沟通，跟你比如说上 Zoom 来继续再谈一谈，因为在信仰中你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然后来谈一谈。我在想说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会被拒绝了，亚伯拉罕他就问上帝，你把恶人和义人通通都毁掉吗？没有，上帝有回复他，所以我就感到就说当心里面感觉到上帝给你另外一个看法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喜乐，所以下次用这个试试看。然后一起搭配，有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前面，那我们怎么样在后面跟进啊？
这件事情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传福音是一个配搭的关系，不同的工人在做不同方面的工作啊。保罗说有人撒种有人浇灌唯有神使人的生命成长。有的人的恩赐就是传福音就是带人决志信主那有些人呢要接下来跟进做栽培的工作信心要不断的成长，而且要知道他信的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工人在做不同部分的那再有呢，就是说一个人成长呢是有一个阶段的当他刚刚愿意相信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他心开了但是问他信的到底是什么，他可能还讲不清楚，但是他感受到他愿意有这个愿意进一步了解的心这是好的那怎么根据他的情况慢慢的去引导他，帮助他让他继续的成长，明白真的信的是什么，要知道清楚明白之后那接受洗礼再有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人说他已经信了，甚至有些人已经受洗了，但是还是糊里糊涂的。那这些人当中其实有些人是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他们对这个福音并没有完全的了解不知道信的是什么。那呢，还要继续的向这些说已经是基督徒的甚至已经受洗的人再传福音从头再来真的是把这个福音的道理全备的真理要跟他们讲明白那在传福音的过程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没有教会生活，以至于生命不成长甚至软弱退后，跟不信的人差不多。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幸福列车上也会遇到这些人散在外面，这个网络上可以来聚会但是没有教会生活的，那这些人呢，我们也要一点一点的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让他们的重生的生命一定要成长的不能只是停留在说相信的这个阶段，而是一定要成长所以这几天我们在思想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你就看到他的信心是不断的在成长，信心的内容随着他对神的认识在不断的在扩大那这是一个所谓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好多的人是你说他信吗？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看不出来，过了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都没有生命改变的如果这个不结果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是相信死的信心是不能救人的所以这个是现在教会当中一个问题了，我们也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小丽姊妹有推荐给我们一首诗歌她也很用心请了同工把它录下来有钢琴伴奏，有女生独唱，然后她把歌词呢也都打出来了所以过后我会发到群组里面那这首诗歌呢也讲到罗德的妻子跟我们明天的十九章的经文是相关的大家可以先听先学我们也试着来学一首新的歌 再有我们上个星期哈，大家这个学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我们要去为耶稣基督举牌啊，来为主来做见证啊。那这件事情发生的很快啊，也最近每天都有新的进展。Virginia 的教会啊，巴尔的摩的教会，包括费城的教会啊，他们都有同工跟我们联络啊，包括我们大华府本地的教会啊，他们都想参与，有的是个人，有的是教会啊。所以明天下午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欢迎每个人都可以来参与啊。明天下午1:30到3:00，我们就是在这里啊，就是用这个 Zoom ID， 我们会开一个同工会，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一下啊。我们可能要分工啊，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预备所举的牌子，预备传福音的福音单张啊，我们唱诗歌要有人带领啊。如果人多的话，我们把它排成班次哈，让我们预计应该差不多应该是3月25号这一天，我们第一次去樱花开的最多的地方啊，就是在那个 Jefferson Memorial 和那个湖的周边啊，在那个区域啊，去为主来举牌哈，也有室外的敬拜和赞美的时间哈，所以这些的工作我们具体的安排哈，怎样去落实？明天下午同样的 Zoom ID， 我们是1:30开始啊，大家同工在一起哈，商量一下怎么具体去做啊。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从多伦多来的那个高弟兄啊，他也会来参加啊，所以欢迎大家哈、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有这个负担哈、啊，都可以一起来同工啊，这是明天要做的事情啊。
不是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个清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主，我们清晨来到你面前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是要多亲近你，与你同行，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在一起，每天能够一同读你的话语，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就特别把明天下午的1:30到3:00的meeting 仰望在你跟前，主，求你吸引愿意服侍你的弟兄姐妹都来到线上，让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怎么样进行这个举牌的福音的行动。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每一位的心怀意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